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同读主你的话语。
求主你继续啊，再借着主你的话语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好叫我们能够得着这个智慧的心啊，能够啊按照主你的话语来行事为人，以至于啊我们都能够成为啊蒙主你喜悦的儿女。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这段时间，我们这样同心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个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第八章跟第九章。那么上一次我们开始讲到这个阿摩斯啊，他所看见的五个异象，那这五个异象都是有关于这个审判的异象。第一个是蝗虫的异象，那么第二个异象是火灾的异象。那么从这两个异象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这个审判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哦，那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因为有先知阿摩斯来为他们祈求，所以呢这两个审判呢，神就赦免他们，让他们没有经历到这样的审判。那么其实神这样做呢，并不是说好像神可以容忍罪恶，神只是给他们机会可以悔改来归向神，所以神并没有降低他审判的标准。神不但没有降低标准，而且接着第三个意象，我们就看见是一个准神的意象啊。从那个意象里面就让我们看见，那么在将来呢，神还是要按照他的标准来做审判。那么到时候如果人不合乎这个神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会受到这个审判的这个刑罚的。那么这是我们上一次最主要谈到的。那么今天我们会再讲到这个第四跟第五个意象，还有最后呢是神赐福给人的应许。那我们今天先来看第四个，第四个意象是在第八章的经文里面。我们来看这个阿摩斯第八章，我们先看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一节跟第二节他说，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他说，阿摩斯，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阿摩斯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我不知道当你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很好吃，夏天很多果子。我知道我们在台湾夏天是的确是果子最多的时候，很多各式各样的果子。那么在这里有些人把这个一筐夏天的果子翻译为一筐夏天成熟的果子。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夏天的果子是用来代表这个果子呢已经成熟的，而且熟透了的这个意思。那么在这里更巧妙的是，这里夏天的果子这个字呢跟结局这个字是一样的希伯来文的字根，跟结局这个字是一样的希伯来文字根。所以在这里夏天的果子就是用来表示这个审判的时机呢已经成熟了，审判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所以到时候到那个时候人要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前面两个审判呢，神都没有真正的去审判人，就是给人悔改的时机。但是真正到这个阶段，到第四个意象的阶段的时候，那时候审判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所以呢也人就没有机会了。所以他说，我必不再宽恕他们，就是这个意思。好像已经拍板定案，法官判决已经判定了，所以就不能再做任何的更改。那接着第三节他说，主耶和华说，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就是一个审判的一个景况。那么本来这个果子成熟啊、哦，这个丰收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景况呢？应该是一个欢庆的景况哈、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过啊、哦、庆丰收的啊、这样的一个景况哈、哦。我记得我以前去山地的时候，他们啊、在庆祝这个啊、哦、丰收，又跳舞又唱歌哈、哦，又喝酒的。是这种情况，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果子成熟了，但是却不是一个庆祝的情况。在这里相反的，这个啊，这里说欢乐的这个本来啊，这个诗歌呢变成哀歌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哈、哦，那是因为他们这里所收割的呢。不是好的果子啊，他们所收割的乃是恶果，他们的恶果，他们作恶的结果，所以呢啊才会变成是哀嚎，才会是一片啊凄凉的这个景况啊。那么这就是他们啊受审判的时候的一个景况。那么接着啊八章的四到六节就说到他们为什么会受到这个审判的原因啊。他说，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盏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哦、所以从这段经我们看见，他们之所以啊会受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不义、哦、他们在社会上欺压穷乏人、哦、那么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见，已经不是阿摩斯第一次说这件事情呢、哦、在之前我们在哪里可以看见阿摩斯提到这件事情呢？在阿摩斯书的第二章里面，他曾经提到过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先知好像一提再提这件事情，表示这件事情已经是到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他们啊，在社会上啊，做许许多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于他们会做这些不义的事情啊？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可能你会说是贪婪，人贪心就会做这样的事情啊，没有错，的确是人贪心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去追根究底，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于他们会这么贪婪啊？他们会去欺压这些贫穷的人啊？追根究底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不敬畏神的啊，这个所导致的。所以这个我们从他们啊来敬拜神的这个态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在这里虽然说表面上他们有守节期哦，他们有守安息日，他们有守月朔啊，月朔就是每四个礼拜，就是一个月一次的这种节期啊。当时他们有守这样的节期。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从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好像已经把这些日子都分别出来，好，都特别分别出来，好像是要来敬拜神的啊。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的来真心的来这里敬拜神呢？哦，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没有。为什么没有？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没有呢？因为他们并不珍惜这样的日子啊。为什么可以说他们不珍惜这样的日子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有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态，他们迫不及待这些日子赶快过去，赶快过去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去做买卖，可以再去敲诈人一番，可以为他们积赚钱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他们的这种心思意念行为 跟他们来敬拜神的啊，这个本身的意义根本就是背道而驰的啊，根本就是相反的。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心，以至于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来敬拜呢啊，也是枉然的啊。所以其实今天啊，在教会里面可能啊，也有一些人啊，是跟当时的以色列人抱持着同样的一个心态来敬拜神的，所以来敬拜的时候，可能也是心不在焉哈，可能他会想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他会想一些家里面的事情，或许他会想说度假的事情，就是人在这里，但是心呢没有在这里，甚至于呢巴不得赶快聚会结束了之后呢赶快离开。那我相信来上主日学的人应该都不是，因为你们还花更多的时间，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人可能就是来崇拜，好像来崇拜一下就走了，甚至于就是好像就是说把孩子带来放在这里而已，但是他没有真正来敬拜神，他巴不得这个敬拜的时间赶快过去，他可以赶快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么这样像这样的人，那么他的敬拜的态度不对的话，那么自然就不能蒙神的悦纳，那么他的敬拜也不能对他的属灵的生命可以造成任何的影响。那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看到有些人常常进出教会，但是呢他在教会里面是一个样子，出到社会里面那么又是另外一个样子，这个生命一点没有长进的原因，那么就是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所以今天我们抱着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敬拜神的态度的话，那么我们就算可以经常的来到教会，那么也不会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帮助的，不但不会有帮助，而且呢可能还会让我们觉得哎，我每个礼拜去教会我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人才对，所以就没有看见自己的缺失，就没有看见自己犯错的地方，也不会因此呢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以至于就是可能做了一些不义的事情，然后还自以为义的景象。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那么前一阵子我跟一位弟兄姐妹他们谈的时候，他们也谈到在别的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今天我当然我不会去谈他们的事情，但是他们最主要他们谈到就是有人虽然每个礼拜来教会里面聚会，但是呢他们却从事一些不法的活动那么他们从事这些活动的时候呢，他们还为这些事情祷告，为不好的事情祷告然后就是求神让他们可以平安，可以不被抓到然后等他们得手之后还聚集在一起敬拜感谢赞美神，让他们可以做成这些事情那当别人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还一副不以为然理直气壮的说他们不觉得他们有做错事情。那么像这样的事情竟然会在教会里面发生，所以真的是我们也可以看见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安息日来敬拜神，还不止安息日还守月朔所以他们来敬拜神之后呢，出去他们还做这些不义的事情，还去欺诈人那么这个就完全失去了这个敬拜神的意义那么同样的，今天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也要思想我们来敬拜神之后，那么我们自己是不是生命有得到改变我们是不是出去是可以真正的在社会上做一些秉公行义的事情 我们是不是比以前更加的能够来遵循神的话语啊？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啊，真的能够抱持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敬拜神啊，不断的来检讨自己，然后更加的按照神的心意来行的话，那么这就真正的能够达到我们来敬拜神的这个目的哈。所以我们经常来敬拜神啊，真的是啊，不是只是变成是一个 routine 的工作，好像只是每个礼拜来，我们真的是要来省察自己，常常在神面前省察自己，看看自己有没有啊，生命上有没有啊改变。我不是说这个改变可能一下子的，像啊撒该他马上把他一半的财产拿出来周济穷人啊，然后他讹诈的人他要还他们四倍，好，可能我们不一定一下可以做到这么多，但是至少应该是要有一个慢慢的改变，一个突破在那里啊。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完全跟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啊。我们的信仰应该会带来我们行为上的这个改变。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先知啊，就指出他们的这个罪行，那么指出这个罪的原因之后呢，接下来就要告诉他们，那么神到底会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刑罚呢？啊，第一个刑罚就记载在这里第八节的这个经文里面哈，他神说这个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刑罚是什么呢？这个刑罚比较像是地震，地震的刑罚。那么从今天的科学的眼光来看地震这件事情啊，我们都会觉得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这个是地壳变动所造成的，好像是因为地里面的能量需要被释放出来所造成的一个结果，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却可以看见，有些我们认为是自然现象，是自然的结果，也可能是神用来审判人的方式。所以在这里地震是一种神用来审判人的方式。那么除了这个地震之外，在这里第九节还告诉我们说，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 日头在什么使地在白昼黑暗，现在视力真的是比较差，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哈。那么从这个描述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在描述什么呢？日食呀，对。所以这个日食呢，对我们现在的人而言呢，其实不算什么，我们也是把它当作是一种自然的现象，而且日食对我们的影响其实不大的啊，因为我们今天的人，我们知道这个有预报，所以呢，你不会说好像突然间啊白天就变成黑夜了啊，不会有恐慌。但是在当时没有预报，他不会预先告诉你说哪一天会有日食，好，而且他们也没有日食的这个观念，所以当这个日食来临的时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就像你突然出去，然后大白天突然变成黑暗，如果你不知道这是日食的话，那么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你可能以为世界末日就要来到了，在古代有些人就以为天神要降灾给人，所以在古代有些皇帝因为遇到这样的事情就非常的害怕，恐惧的事情都有，所以这些的事情也可以成为是神用来审判这些人的一种的方式哈。那么除了这个日食地震之外呢，在这里第十一节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审判，以及另外一个审判的原因啊，另外一个以色列人他们受审的原因。他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 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啊，干渴非因无水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在这里讲的啊，是指啊属灵当上的事情。他在这里讲的是人的这个饥饿是因为没有神的话啊。我们知道神的话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来领受神的话的话，那么我们就缺少这个生命的粮来喂养我们。那么这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的身体，我们啊没有去吃食物一样。那么这没有去吃的结果呢，当然就是会枯干，会枯干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这里所讲到这个饥荒呢，它不是指生活上的这个饥荒，它是指人生命上的这个饥荒。那么这个生命上的饥荒，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没有来听神的话啊，或者是他们听不进去，他们听不进去神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时先知向他们发预言的时候呢，他们是抱持的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他们可能是不听啊，他们听了哈、啊，可能从这个耳朵听进去，从这个耳朵又出来，完全没有把神的话听进去啊。那么这种现象呢，其实也不是当时才有的，从啊整个历史看来，人类的历史看来，一直到今天，这种的现象还是存在哈、哦。那么其实当时的人要读神的话并不像我们今天这么方便，所以很多的时候他们是靠着啊先知啊祭司将神的话告诉他们的。那像我们今天就更方便了，我们今天啊几乎啊大部分的人家里面都有圣经啊，就算没有上网到处都有啊，随便摄取一下都有圣经可以看啊，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啊传讲神话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啊，就是，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事情似乎对啊今天许多人都没有帮助啊，都没有帮助。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办法把神的话给听进去啊。那么这就好像，今天你的家里面摆了很多的营养品啊，是不是对你的身体就有用处呢？我相信我们现在每个人家里面都有很多营养的食品啊，但是摆了很多就不一定有用啊。如果你不去吃它，你不去消化它哦，那么这个营养品啊，摆再多对人也是没有帮助的。那么在这里也是同样的哈，神已经借着先知把他的话送到他们的啊眼前，摆在他们的啊放进他们的耳朵里面了啊，但是他们还是不去接受哈，所以呢，这个他们就造成他们的饥荒。那么另外一方面，可能造成啊。这个属灵上饥荒的原因呢，也可能是因为神已经不再向他们说话，就是说到时候神可能已经不再向他们说话，这是另外一种情况，神没有启示给人。我们知道在士师的时代也是这样，神没有什么启示给人。那么神没有启示给人啊，这个并不是因为神不想要人啊，知道他的话语，是因为没有人可以来领受他的话语啊、哦。那么到一直到撒母耳的时候，我们看见怎么样的情况，神又开始对人说话，因为撒母耳他可以领受神的话啊、哦，他可以领受神的话。那么接着我们就可以看见十二到十三节，他描述他们寻找神的话，但是呢寻不见的一个情况啊。哦，在十二到十三节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不管他们到天涯海角去寻找啊，他们都寻不见神的话啊。所以他说，就算是强壮美丽的少男少女，都会因为缺少这个生命的粮食而干渴花粉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真的是啊，他们当时的景象。啊，缺少神话的景象， 就是如此哈。我们可以看见，那么为什么他们在这里找不到神的话呢？这个跟他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寻求神有关系的。其实他们那时候一边好像要寻求神的话，但是他们一边还在做什么事情？他们还在拜偶像。所以他们没有专心来寻求神呢，那么他们当然也就找不到神的话。所以第十四节的描述可以让我们看见他们没有专心的来寻求神，所以他们寻求神的话他们怎么样也是找不到的。有时候我们会看见，其实有人当人来寻求神的话的时候，有时候是有他自己的目的的。而不是他真的想要来寻求神的指引。这个就像我们看见在以色列王扫罗的时候，我们看见扫罗他也是来向神献祭。但是呢，他却不听神借着撒母耳跟他所说的话。所以因为这件事情就使得他离神越来越远。当后来腓力士人要来进攻他们的时候，那时候他就害怕了，所以他就开始来寻求神，他求问神，他想要求问神告诉他应该要怎么做。但是当他来求问神的时候，神有没有跟他说话呢？没有，一本都没有叫先知来对他说话。所以呢，他就怎么样做呢？他就去找那个巫婆呵呵，他要借着别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寻求神的这个态度不对的话，那么他不可能是可以得到神给他的回应的。在这里以色列人也是落到同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他们平常不求问神，或者他们不听神的话，当有一些事情来临的时候，他要来寻求神，他要来求问神，那时候已经为时已晚。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或者有没有听到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平常没有来寻求神，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又好像想要知道神的旨意，神在他的身上的心意如何。如果像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寻求神呢，很多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回应。所以我们应当要趁着耶和华可以寻求的时候呢，要来寻求他，以免到时候我们想要寻求呢神都不会给我们答复的。那么这第四个意象讲完了，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五个意象。第五个意象是记载在第九章的经文里面，那么这是一个祭坛的意象。我们先来看1-4节。1-4节他说，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他说，你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他们虽然挖透阴间，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虽然他们上天去，我必拿下他们来；虽然藏在加密山顶，我必搜寻提出他们来；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虽被仇敌掳去，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那么主将站在祭坛旁边，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那么原本这个祭坛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是献祭的地方，是人来到神面前与神相会的一个地方。后来呢，也演变成是人躲避灾难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呢，这里 不再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出现在这个祭坛的旁边，他不是为了要赐福给他们，他不是为了要跟他们相聚，他乃是要来审判他们。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要以色列人啊，要知道一件事情，啊，不要以为他们只要来献祭，那么就好了，啊，什么罪都可以赦免了，啊，在这里神要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其实啊，在这里我们看见啊，真的，神看重的最主要的还不是啊献祭的这件事情。啊，虽然说献祭这件事情也是神要他们做的，是必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即使最重要的还是当人来献祭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到底是抱持着一个什么心态来献祭这件事情？啊，我们是不是真心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是不是真心的来敬拜他？那么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啊，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不是真心的来敬拜他啊，那么即便我们献祭，我们这个献祭的地方也会变成是神用来审判人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那么如果神连这个献祭的祭坛他都要毁灭的话，那么这表示什么呢？他们最后赎罪的机会都没有，就是审判就一定是会来到哈。所以啊，这个审判是啊会速速来到。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不但审判已经是命定哈，就是说到那个时间的时候审判已经命定了，而且我们可以看见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让他们躲藏，没有，他们躲不掉的，没有任何地方啊，一本他们觉得那个祭坛是他们最后可以躲的地方呢，都没办法躲过这样的一个灾祸。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神啊，最终要来执行这个审判的时候，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逃得掉的。就算啊，这个人有本事上高山，下到深海里面，啊，就算他有本事到天上，下到啊地底下里面去，那么都躲不掉啊，因为啊，我们所知道，我们知道要来审判的这位神啊，他不是一般啊人所拜的那些的偶像。在这里五到六节告诉我们，他是主万军之耶和华啊，他说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地呢，地就消化，凡住在地上的必啊都必悲哀，地必全然像尼罗河涨起啊，如同埃及河落下。那在天上建造柔和，在地上安定穹苍，命海水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就是那位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他定义要这样做的话，就没有人可以逃脱，没有人可以离开他的管辖的范围之外。所以大卫才会在诗篇139:7-8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啊，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啊。神就是这样一位无所不在的神啊，所以没有人可以逃脱这个审判，除非人在神所给予人的这个啊时间内啊，神给人时机时间能够认罪悔改，除非人在这个时间内能够认罪悔改回到他的面前来，不然最终呢没有人可以躲避神的这个审判了。那么这个当然也包括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在内，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也没有例外的。所以在这里第七到第十节说，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啊，我岂不看你们 如古时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领非利士人出加毁托，领亚兰人出吉尔吗？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好像用筛子筛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祸必不追上我们，也追不着我们，他们必死在刀下。那么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神是不偏袒人的神，神并没有因为他带领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所以呢他就免去他们的刑罚。神说他虽然曾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曾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是那一位的神，但是他也是带领外邦国家的这一位神。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绝对不能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呢他们就可以犯罪，他们就可以不做公义的事情，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无论是谁犯罪呢，那么神都必审判的。同样的，今天我们虽然也是蒙神拣选的儿女，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晓得神也是同样的这样的来看待我们。神给我们恩典呢，并不是要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就比别人有特权，我们就比别人高一等，我们就可以犯罪不是这样的。相反的，神要我们活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生命来，不但不要犯罪，而且呢要能够像神一样的来秉公行义。那么这个就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认识到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他就是这样的一位宇宙的大主宰，他是无所不在的神，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他的眼目的那么如果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也真的相信，那么我们今天的言行举止呢，我相信是会全然不同的。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如果今天我们也能够看见他是那位的审判官的话，那么人也就不会肆无忌惮的来犯罪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神虽然他的审判会临到这个以色列家，但是呢在这里我们还看见神有恩典，他说他不却不将这个雅各家灭绝尽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经过了这个审判之后呢，还有余民会被存留下来那么这些人就是要来承受神所给他们的这个应许的人那最后我们要讲11到15节，这就是神赐给他们的应许。那么11跟12节告诉我们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建，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大卫倒塌的帐幕，这个我想可能有些人常常听过大卫倒塌的帐幕，要兴起大卫倒塌的帐幕。那么大卫倒塌的帐幕到底是指什么呢？有许多种不同的看法那么在这里，大卫倒塌的帐幕很可能是指犹大在主前586年有些是说587年亡于巴比伦导致这个大卫王朝结束的这件事情就是大卫的帐幕倒塌的时候。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神 要兴起，要复兴大卫倒塌的帐幕这件事情，不单只是给以色列人而已，因为从使徒行传15:16-17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在那里再一次的引用阿摩斯这里11:12的这一段经文。那么在那里雅各引用这段经文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他引用这段经文就是要声明这个外邦人被纳入教会里面是应验了神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的一个应许，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修复其中的破口这件事情，不单单只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这件事情也是神给外邦其他外邦国家的应许。所以在这里12特别提到以东所余剩的，以东就是以色列人的兄弟哈，所以对他们而言也算是外邦人，以及所有称为神名下的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么不只是神不只是把以色列人放在他的国度里面，将来在弥赛亚的国度里面，那么是要包含所有其他外邦国家里面愿意来相信神的人，愿意接受神的恩典、神的拯救的这些所有的人，那么这些人都可以进入到这个弥赛亚的国度里面。接着13，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低下甜酒，小山都必牛奶那么这是一个很丰收的情况，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说大山都会滴下甜酒，小山都必牛奶，这个真的是很会形容当时的情况。那么这是一个丰收的情况，在巴勒斯坦地的农民呢，他们通常是11耕种的，然后12的时候呢就撒种，到4的时候收割，到8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踹葡萄制造葡萄酒这是就是他们平常的景象。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呢，他们好像是一个接一个是好像丰收到一个地步这个采收一直要持续到年底才会完成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丰收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跟之前所说到的他们要受审判那种饥荒的情况相比呢，那么真的是天壤之别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有人就说这个景象就好像是伊甸园的景象将来的伊甸园不是的景象所以接着14，他又提到这个被掳归回的事情他说到，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域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先知特别提到被掳归回的事情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被掳，但是这件事情呢，先知已经在他的这个预言当中就已经说到这件事情。但是在这里讲到被掳归回这件事情呢，不单单是指他们将来被掳之后会归回的这件事情而已，这里说到的被掳归回的事情呢，更是指到所有奴隶神的子民的这些事物呢，将来呢都会被挪去。所以会有一些好像把神的选民掳去的这些事情这包括外邦人在内那么将来呢这些的把人掳去的这些的事情都会被挪去，那么到时候我们会看见的一个景象就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繁荣安居乐业的一个景象。那最后15，神说，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 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到最后复兴的时候，那时候呢，那么就不会再有这种被掳的事情，就再不会有这种审判的事情发生了。所以到那时候，所有神的子民啊，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里面啊，来信靠神的人，那么他们都可以进入到神的应许里面啊，生活在神所要给予他们的新天新地里面。所以我们看见神最终是有给人有保障的。好，虽然那个祭坛啊，那个物质的祭坛已经被打掉了，但是我们知道在天上还有一个祭坛，在那个祭坛，主耶稣基督在那里为我们做大祭司，他在那里为我们献祭，他其实已经献上了，他已经献上一次而且永远有效的一个赎罪祭。所以呢，今天我们所有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我们还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还是可以得到拯救。 OK， 所以如果要躲避这个将来的审判，唯一的一条路，现在神还是给予我们的，那么就是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只有借着他才可以得到拯救啊。所以从阿摩斯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借着先知来传递的这个信息，真的是让我们看见因着人的罪呢，神要来做这个拔出，要来做这个拆毁啊的这样的一 个工作。但是呢，他因着人愿意回应他的恩召，他愿意呢来重新的栽种，重新的来把我们给建立起来啊。那么这一直以来啊都是神的心意。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先知阿摩斯他一直的忠心的来传讲这个神的信息啊，当他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也没有就后退退缩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好的榜样。所以从整个阿摩斯书里面啊，我们有看见几件事情。一开始讲到八个宣告，对不对？八个宣告是什么？就讲到八个他审判的对象，从外邦人一直从最外围的外邦人一直审判到最后是神的选民。 OK， 然后有三篇的信息告诉我们神审判人的原因，最后让我们看见有五个意象啊，五个意象让我们看见这个审判是会来到的。但是这个审判没有一下子就来到，前面两个意象神赦免了，神没有马上施行审判，这就是神等待人悔改的时机。然后最后让我们看见祭坛被拆毁，神的审判啊是必定要来到。但是呢，如果人愿意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其实我们新约看的时候，我刚刚已经讲过，我们在天上还有天上的祭坛，我们还可以得蒙拯救。所以这个信息我想是很清楚的。所以从旧约到新约，其实它的信息都是非常连贯的。所以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再次借着阿摩斯的信息，真是来提醒我们人的光景。主啊，我们真的是 要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来寻求主你的面，主啊，真的求主啊，你真的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主啊，你的话啊，来光照啊，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来认识你。真的，我们当我们听到主你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用信心来回应，我们真的是要能够不但是能够认罪悔改在主你面前，我们也真的是要像阿摩斯这样的，能够把主你的信息带出去，能够让其他人也能够知道主你的这个信息，以至于人能够看见自己的光景，愿意回转来归向你，愿意得到主你拯救的救恩。所以我们真的是再次把我们今天以下其他的各样的聚会再次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特别保守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